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开始晚上的交通。我们交通之前来先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求你晚上对我们施恩典，真的是我们愿意听见你自己的声音，求你亲自的向着你的教会，你来说你要说的话。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祝福与我们同在。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来到四福音，
好像弟兄那边卡住了，是不是？希望弟兄讲是福音合编或精简的时候讲得慢一点，不要太快。还没有讲，没有听到，看不见。
OK，好，现在可以了。
可以再讲大声一点，
好的，
靠近一点。
好的。
你讲圣经节的时候不要太快。
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到第34节。好。
对不起，可能要先讲编号吧，是不是啊？
我们是编号142。到145，
谢谢。
对，好，我们先来开始142马太福音20章，我们一起来读第1节到16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月在已出了，看见世上还有闲散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月在正午而申出去，就这样行。月在午出去，看见仍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站着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子里有没有人？约在一个初工人的人，有人得了一千银子，其实那是他们的，他们以为没有得到，谁知是个儿子。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到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他们听到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年简单，拿你的走，我给他们的给你们一样，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蒙了眼吗？那么，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感谢主，在这个记载的故事里面呢，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他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什么是天国。那么他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就讲到有一个家主，他有一个葡萄园，在这个葡萄园呢。他这个家主需要做工，但是我们看见了这个家主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做，他乃是需要很多的工人，很多的工人去。那么他从早上到不同的时间，他出去来找一些人进他的这个葡萄园来做工，一批一批的叫进去。那么直到晚上，我们看见了在这里他要给他们发工钱，然后就出现了一些的情况。 就是早上进去的，做了很长时间一天的那些工人呢，他们心里面就有埋怨，觉得自己应该比那一钱银子能够得更多，能够有点就对那一些最后来的那一些1小时做工的人同得一个工价呢，就觉得心里面不舒服。但是呢，这样子我们看见那个家主回答他那个人呢，这就是说。他那个朋友，我不辜负你，这样他然后就教他哪里的走吧。所以这个看见这个故事里面呢，给我们有好几个提醒啊。我在读的时候呢，就有8个点了，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我因为时间的缘故，只能够简单的把这8个点跟大家交通。第一个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点呢，就是讲到我们的神呢，他是做工的神，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家主这个比喻呢，他是一个有一个葡萄园需要找人去做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看见这个家主就是讲到我们的神，他是有工要做，那么他是有一个葡萄园，那么这个所以讲到第一个点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做工的神。第二个点呢，就是讲到啊，我们的神呢，是一个呼召工人的神呢，所以呢，他在这里我们一开始就看见了，他在不同的时间就出去来雇人，要做什么呢？雇这些人呢，他需要他们去做工，在他的葡萄园里面做工。所以呢，今天我们知道啊，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服侍呢，是神要打发我们去做他的工，不是我们做自己的工，同时呢，在这里我们也领会到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的侍奉啊，能不能够在神面前算数呢？是在乎我们是否在他所造我们的工上面来努力来忠心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第二个点这里再一次提醒，要认识到我们的神呢，他是呼召工人的神。在第三个点，不单只是说我们的神是呼召工人的神，在这里我们更加看见了他是一个主动呼召人来做工的神，主动这个是非常重要。换一句话呢，就是说做神的仆人呢是没有自己靠自己的热心或者是自己自愿的能够去做神的工的，是神主动的来呼召人去做神的工的。哎，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每一次都是在那个时间点上面呢，是家主出到外面去找人来做他的工的，所以这里看见神的主动，而这一般人呢，他们所要做的呢，他们是在那里接受啊，他们在那里接受神的呼召，他们顺着神的呼召呢，就进去做神的工，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的反应啊，我们的神他是主动呼召人的神。那我们的态度呢，就是当我们听见神呼召的时候呢，我们的态度需要是接受并且顺服来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然后第四个点呢，这里讲到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一开始的时候有看见有好几个不同时间段呢，神亲自的出去雇人，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第四个点呢，就是讲到呢。我们的神的工作呢，是按照神自己的时间来进行的。换一句话说呢，不是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时间，或者是我们看见好的时间，我们去做什么工，乃是一定要按照我们神的时间来做工的。感谢主，所以神有他自己的时间。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啊，也是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呢，我们在学习服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重要学习一个点，就是要操练呢，我们来学习等候神自己的时间，我们等自己的时间。我们天然的性格上面呢，就是常常喜欢自己看为好的就去冲冲冲来做工，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的神呢，他是有自己的时间表的，我们只能够在主的面前学习，要等候神的时间，所以那个是第四个点。我们的神的工作呢，是有他自己的时间表。那么第五个点是什么呢？这里这就是讲到，我们的神呢，他是不偏待人的神。 普遍待人的神，他是一个公平的，因为这里他讲到呢，一天一银子的工价，就是每一个在神的面前的工人，他都是平等的，他不会偏待任何的人。所以，无论今天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怎样，无论我们今天觉得自己大有恩赐也好，或者自己觉得自己什么恩赐都没有，好像没什么用，但是神看我们呢，他是公平的。他能够按照我们的这一个这个人呢，他来使用我们，他是公平的神，感谢主。所以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在侍奉中，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不要轻看任何的弟兄姊妹，不要轻看任何服侍主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第六个点是什么呢？第六个点是讲到呢，这里我们从早上到晚上看见一天。然后神就要算账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好像看见了我们的神呢，他的工作呢，是他以一天一天为单位的，哎，所以我们在看见了，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服侍的态度呢，就是当天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一些工作，我们要忠心的来做好，我们要跟随圣灵，在神今天托付我们的，我们来做好。因为我们人都是懒惰的，很多时候有惰性，很多时候就拖着，就觉得哎呀，今天不要了，神，或者明天，或者后天，或者主日才做吧。但是如果圣灵来感动我们，要来，在小事上面，譬如说感动我们去关心一个弟兄或者姊妹的话，哎，里面有催促了，哎，我们要去打电话关心了，哎，当天就去。跟主来顺服他来做好他要我们做的工，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了，这一个以当天为单位的话呢，就讲到呢，我们应该每天的生活、每天的侍奉呢，都需要常常活在主的光中，活在主的光中，与主伴角色，对，每天的时候呢，我们跟主办交涉，看看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的生活，在我们今天到底在哪一些点上面，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对付的，要交账的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办交涉，感谢主。所以这里看见我们的神呢，他的工作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七个点是什么呢？第七个点讲到，因为他一直讲到要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因为我们知道葡萄园，我们的主说他就那是那个葡萄树，我们就是枝子，所以这里葡萄园是指着基督生命的工作来说的。那么我们这里就看见了，就是讲到呢，我们唯有在基督里面的工才算是神的工。所以这个家主呢，一直请人要从外面这个世上呢，要进去他的葡萄园呢来做工。所以我们看见，只有在这个基督里面所做的工，我们才能够算得上是做神的工。那么对相比之下呢，我们知道这一些在基督以外的工作是什么呢？在神的眼中呢，他看是什么？是在世上闲站，在外面闲站的那些人。所以在这里看见，所以我们可以受提醒，就是在这一个基督之外的一切的努力，一切的这一些努力啊，那一些追求啊，在神的眼中都没有价值的，都是闲站的，都是浪费时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的住在主里面，跟随圣灵呢，我们要在神打发我们的去的才算是在基督里面做的工，所以但愿神帮助我们呢，我们要珍惜我们还在地上面的机会啊，每一天要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他的葡萄园里面好好连于这个葡萄树，来在基督里面来做工。然后呢，第八个点呢，我们可以看见了这一些。刚那些清早进去的这一些工人呢，他们有一个心态上面的不纯呢，然后导致他们呢在算账的时候呢，心里面产生了埋怨呢，并且嫉妒那一些刚刚来的这一些工人们呢。那么他们在这个家主面前呢，就完全得不着家主的 这个称许、称赞啊，并且呢是反而呢，这个家主要叫他们啊走啊，不能够再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继续的做。所以呢，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服侍神的工人呢，我们绝对不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做神的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在主里面要为神就是要做工，要在基督里面来做工呢？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要得什么好处，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与神同工呢，其实只是单单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神，是出于爱，不是出于什么我们要得什么利益啊、钱啊的回报，是出于爱。哎，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来让帮助我们在这个葡萄园做工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呢，能够一点一点的被更新，从这样子这个世界的这种计算钱呐、计算利益的这种心态里面呢，慢慢的被更新改变的时候呢，让我们做神的仆人的时候呢，是完全是因为爱神，不讲别的啊、愿神能够得满足啊。所以这里这8个点呢，在这一个小小的编号142里面，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啊。但愿神来继续的在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继续的往前，我们来到编号143。143呢是继续马太福音20章17到19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0章17到19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3日，他要复活。”然后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18章31。对，我们读一下31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对，然后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第10章的第1节，32。对，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啊。12个门徒来，将自己教育的事告诉他们。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呢，开始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知道前面要面对的就是这一个，他要在十字架上受害受死的这一个，为了成就他从父神领受的这个使命，来到地上面的这个使命，来成全神的旨意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主耶稣是带着12个门徒跟从他一起来去耶路撒冷的。那么主耶稣呢，就预先的来告诉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呢，在这里的这一些门徒们呢，他们完全不明白主的意思，因为在路加福音说这些意思是隐藏的，所以他们不晓得。那么在这里，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些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有至少三个提醒。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在主耶稣啊是带着他的门徒往前走，然后要面对前面的十字架的这个受死的这个受害的情况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他面对着前面要面临的这个苦难的时候呢，他里面呢是刚强的。我们可以感觉到主耶稣是在前面带着这些门徒来走，他是刚强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向着父神的旨意，他是刚强，他是积极的，他在心里面是蛮有能力的。那么面对前面的苦难要来之前呢，他完全不退缩的。那 相反呢，我们看见这些门徒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他说什么呢？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是不是？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有一个很强的对比，就是讲到主耶稣，他认识，他看见，清楚知道父神的旨意是什么，他里面的信心是有力量的，给他力量面对前面的苦难的。但是相比之下呢，这些门徒们当时因为眼睛还没得开的时候呢，没有看见，不认识父神的旨意，所以发生了什么情况？就是当主耶稣要面临这一些前面的情况的时候呢，他们里面是稀奇，里面是害怕，里面是软弱。所以呢，我们看见了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今天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开我们里面灵里的眼睛，让我们更清楚明亮的能够知道神的目的。在地上面，我们必须要清楚神的目的，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有真实明确的目标。我们才能够在跟着我们的神往前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像主一样，在信心中蛮有力量，蛮有这个积极主动，蛮里面的人是刚强的，努力的向着神的旨意直奔。这个是一个秘诀，是，但是关键在乎什么？在乎有没有看见，有没有清楚看见神的旨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呢，是在路加福音，我们刚刚所读的第31节，他讲到呢，主耶稣跟他们说：“看呐，我们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他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所以这里我们受到提醒，讲到这些先知们在旧约里面所记载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指着基督说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到了。在神的永远旨意里面的时间到了，主耶稣在地上面30多年的生活到了那个时间，那个时间就是他要面对众先知在前面所预言的，都要成就在主耶稣人子的身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钉十字架的基督呢，是神永远的计划，本身钉十字架的基督呢，它本身不是神对仇敌破坏工作的一个补救的那个补救的方法。钉十字架基督被杀的羔羊呢，乃是神从永远到永远的一个意念呢。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不是知道有读过吗？就是基督呢是在创世以先是预先被神知道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启示录也讲到被杀的羔羊，在创立世界根基以前，这一个我们可以看见了，钉十字主耶稣的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基督呢，他不是一个时间里面才出现的一个补救，乃是一个神在永远的心意里面，他已经预先定下来这一个他的儿子要钉十字架的这个情况来解决。我们人的所有的这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看见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一个十字架不是时间里面而已，乃是在神心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那么第三个点是什么呢？第三个点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并且在那里呢，他要受很多的苦。最后是钉十字架，3天后复活。那我在读这个的时候呢，圣灵好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提醒，就是讲到，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是代表地上的教会说的，地上教会。那么在这里讲到十字架呢，就讲到今天地上的教会的见证的，我们需要在地上的教会见证基督呢，永远不能够离开十字架，因为在这里看见主耶稣是要在耶路撒冷那里。然后才要面临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一个经历啊，所以看见了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呢，不能够离开十字架的，离开了十字架呢，教会就失去了它的见证。哎，所以我们记得在哥林多这个前书里面呢，为什么在那个哥林多前书，保罗在那里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么多的这些问题啊，那些拜偶像的问题啊，那些聚会里面的混乱呢？ 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不是跟他们说吗？我在你们的中间，我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什么？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诶，这个是他坚持的这一个在教会里面，就是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别的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的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啊，感谢主啊！所以在这里看见教会跟十字架呢的不能分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但只是我们在听这一些十字架的道理啊，我们来接受这些道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坚持在十字架的这一个光中来生活。这个就是讲到舍己的一个生活，放下我们自己，来让神在我们里面，他能够得着那个主权。这个是十字架里面的这个实质的这个生活里面的实行上面的一个操练了。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些点上面，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操练。好，我们继续的往前好不好？编号144。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8节，这一个我们呢比较长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的，我们来读一下这一个第20节，跟21节好不好？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叫我整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然后耶稣，然后我们读22到23。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所赐的，乃是父为谁赐，就赐给谁。”好，然后我们读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感谢主。然后这个故事，弟兄姊妹也很清楚。刚刚我们也读了一下。那么我们知道呢，在这里，这一个马太福音讲到，西比泰儿子的那个母亲来求耶稣。那么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呢，他是讲到。西比泰儿子雅各跟约翰亲自的来求耶稣，那这个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他们所求主耶稣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呢，他求呢在神的国里面，他一个儿子要坐他的右边，一个要坐他的左边，那么主耶稣就给他们说，这个他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然后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在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第10章里面有讲到的。那么，然后呢，后面呢，他主耶稣就给他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讲到呢，人子来到地上的那个一个目的，不是来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来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里讲到交，那我们要交通，就这个到底什么是主的杯，跟主要受的那个洗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了，我们可以领会到啊，这里这个主要喝的杯是讲到主在顺服父神旨意来说的，就是因为我们记得在克西玛尼园里面呢，主耶稣不是在跟父神有祷告嘛？他说：“主啊。”父啊，如这个杯对，求你把它撤去，如果可以，但是不要叫我的意思成就，乃是要叫你的意思成就。哎，感谢主啊！这里所以这个主要所喝的这个杯呢，是父神所赐给他的，并且我们在克西玛尼园看见了 那你是预表呢？主所喝的杯，其实是意思上面来说呢，是他完全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来，顺服、接受、顺服父神的旨意，来感谢主。那么，那在这里他讲到我要受的洗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啊，其实是讲到呢，这个受洗呢，是讲到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这个刑罚，他的受死啊。我们知道这个洗呢，它是指着主的受死来说的，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这个死，并且在3天后他从水里上来，就是他复活的那个经历。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这一个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我们就看见了主耶稣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这里讲到主耶稣他所经历的，也要成为我们所经历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明白主的杯跟主的这个洗的属灵的含义的时候呢，那当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就能够多多的来学习这一些。那这个杯我们刚刚讲到呢，就是讲到主耶稣他。顺服父神的旨意放下自己的意思的这个经历，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要学习主的榜样。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要学习来顺服，来学习寻求父神的心意，并且学习要叫父神的心意来成就。那么我们同时呢，要受这个主的这个敬呢是什么呢？就讲到主耶稣的。这个受死呢，就也是成为我们的经历。这个罗马书第6章不是提醒我们吗？就是我们这一些受尽归入基督的人，也是受尽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并且要跟他一同复活。所以在这里讲到呢，这个受尽的这个经历呢，是讲到我们每天，跟经历与主同死、同埋，并且同复活的这一些经历，非常的重要。那么后面呢，这一些。提醒呢是讲到这一个做神的仆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态度呢，这里讲到怎么样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做，能够在神面前做，在神手中成为有用的一个仆人呢？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这些天然的人呢，就是像天然的雅各跟约翰一样，他们都是争着要做大的。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有一个很大的对比，他来到地上面呢，他微小他的自己，他成为人的仆人，他众人的仆人，他微小他的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呢，至少有3个点，就是第一个点，做神有用的仆人呢，第一个是一个将要有一个降卑的心思，第二个呢是有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的态度，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要有一个。愿意舍命，就把自己的生命放下的这个心思，舍己的心思，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服侍当中服侍到人深处的需要。所以这我在思想的时候呢，到底怎么样叫做服侍人呢？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他来是服侍人，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到底什么是服侍人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事物啊，我们都觉得。哦，我们一谈到服侍人，我们很快我自己呢，就是很快想到要带人去买菜，要带人去做这件事情，给别人一点点的帮助，或者在外面打个电话关怀，给他一些感情上面的一些温暖。我想这些当然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需要的，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这连接是非常好的，彼此帮助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想。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提醒，这个服侍人呢，他讲到的是服侍到人里面更深的一个需要，是讲到灵里面的一个需要。那么，服侍人里面灵里面深处的需要，需要有神的仆人有这样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讲到要舍命，就是有一个舍命的一个态度。所以，如果在这里我们。就受到提醒，就是讲到我们服侍人不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在服侍人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就是 我们愿意准备好为弟兄舍命的这个态度。那么这样子，我们在愿意把自己放下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一个服侍人的这个情况上面呢，我们把人里面深处的那个需要更能够摸到人里面深处的需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在这里也是在学习，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点上能够注意，感谢主。好，最后我们来到编号145，马太福音20章第29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9到34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见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就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着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说：“主啊。”我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感谢主。这里呢，我们看见有在耶利哥的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那么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呢，有两个瞎子。那在马太福音讲到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在马可福音讲到有一个讨饭的瞎子。也是坐在路旁。在路加福音讲到有一个瞎子在路旁讨饭。那么我们看见这里有人是眼睛不能看见的，这样就坐在那里。他就听说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喊叫主耶稣，求你来可怜我们。然后呢，主耶稣停下来就叫他们，问他们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然后主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祷告啊，他就求主啊，主啊，让我们的眼睛能看见。然后主就动了那个慈心，然后就把他们眼睛一摸，然后立刻就看见他们，并且起来能够开始跟随耶稣。这里我们看见，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的一个故事。这个也是我们弟兄姊妹的经历，我相信的，我还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西安特会，那个时候呢，我是勉强被拉去的，被邀请去的。那么，在我第一次参加那个西安特会的时候呢，我就在听那些弟兄们在台上面讲信息啊，哇，我听的时候很多的很有感觉，但是我完全听不懂，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觉得弟兄们在里面是有东西要跟我们讲，然后我觉得有感动，但是我完全听不明白。那么我真的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经过这个那经过西安特会的这一些我觉得神真的很怜悯我。不但在台上面听见弟兄们的交通，让我感觉到，哎呀，我以为我自己做了基督徒很多年，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到了西安特会，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跟听弟兄们的交通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原来就是那个瞎子。我感觉我真的是眼瞎。为什么弟兄们都好像讲得那么清楚？为什么我看不见？主要跟我说什么？我就真的是非常的惭愧。我发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看见，我原来是一个在路旁的一个瞎子，坐在那里，根本走不动，根本跟随不了主。那么在头几年呢，2025年头几年，好几次的西安特会呢，我都在一种非常的痛苦的光景中，因为呢，开始慢慢的明白神的心意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宽广，但是呢，好像我摸不着，我抓不住。那么更让我为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回到西雅图聚会呢，弟兄们为了他很爱我们呢。年轻弟兄们很，他们年长弟兄们很爱年轻弟兄们，邀请年轻弟兄们要信息回馈，上台交通20分钟，你得着了什么？哎呀，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更加为难，更加痛苦。头几年真的是，但是呢，那个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吗？在暗处，因为我发现我是一个瞎子了，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瞎子，我发现了，所以我真的是在那里有这样子的祷告，主啊，我要看见。这个不是故事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被主放在那个光景中的一个绝望里面的一个呼求，是主的怜悯呢、啊。哎呀，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我感觉到，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这个感觉很痛苦的。当你知道在这么多人跟随主，但是因着你眼瞎，你跟不上去，那个感觉是非常痛苦的。你知道吗？不但主在当时在耶利哥医治的那一两个瞎子，他在今天他仍然要做医治开眼的工作，他在我身上做了开眼的工作，他在我们每一个地区有我们只要愿意来求主，他都愿意，他是非常愿意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眼睛的神呢、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在这个故事里面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的神呢、啊，他是乐意开启人眼睛的神。为了什么呢？为了让我们更多认识他的儿子。所以这个人一开眼的时候呢，他立刻的看见，他看见耶稣了，并且他能够起来，并且他能够跟随耶稣，在这个路上跟随耶稣，所以讲到开眼的这一步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光景中，我们不要绝望，因为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继续的往前。所以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把时间交给孙弟兄。
好，我接着弟兄所讲的啊，那么还是有点交通，在编号142这里，这一段这个比喻啊是很特别的啊。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个好像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里主有他特别的用意。我觉得这个啊，对末后时代中的圣徒的鼓励特别大。我自己是因这一段话非常的激励啊。那么这里呢，他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这个时间呢，啊，从清早大概是6点钟开始啊，然后到日出9点钟开始。然后午正12点，申初下午3点，然后到了酉初啊是下午5点钟，那么距离那个发工资的呢只有1个钟头啊，那么这些人呢在酉初的时候居然还有个机会能够进葡萄园，到最后呢开始结束这个工作，开始发工资的时候呢，并且是从这个最后进来的人先开始发啊，弟兄姊妹，你要读这个圣经啊，仔细的读啊，最后的发，哎呀，你知道，我有一次读到这段经历啊，我里面真的是很兴奋啊，被激励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末后的时代啊，我们好像是活在酉初，你知道吗？还有大概一点点的时间呢，神的工作就要结束。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能答应主的呼召，进入主的葡萄园，虽然我们只做了1个钟头，但是呢，你得着神给你的工资是一样的，是1钱银子，啊。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的确这个好像是很不公平的。所以这些人埋怨呢，说我们做了一整天，对不对啊？又日晒又受苦的，他这个只做了1个钟头就跟我们拿一样的钱，弟兄姊妹，这个是对神对末后时代的圣徒啊特别的鼓励呀、啊。今天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听见主的呼召，能够愿意进入葡萄园，哇！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奖赏， 跟过去历史上面圣徒们他们所有的那个侍奉所得着是同样的一个奖赏，我们能相信吗？你能得着跟保罗一样得着的奖赏，跟约翰、跟彼得一样的奖赏，你能信吗，弟兄姊妹们？但主的话是这样说啊，所以他最后结束说：“在后的必要在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老实讲，我们这些人是在后的人，很多在我们前面的，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我们答应主的呼召，进入主的葡萄园的时候呢？啊，你会得着一个祝福啊，是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主把我们留在末后的世代，这个有特别的用意的。今天你我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以得到祝福的一个时代，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们在那里昏睡啊、发沉啊、马马虎虎啊、无所谓啊。那丧失很大的祝福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千万不要这个昏睡啊，呀，不要闲站，那么让主的呼召打临到我们，进入葡萄园，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园啊，你在全本圣经里面你看啊，这个葡萄园代表神的工作。如果弟兄姊妹们，您读以赛亚书的话呢，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特别论到这个葡萄园，那里呢，甚至神这么说：“我除了葡萄园之外，我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你看，这个葡萄园代表着神全部的工作，哇，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比喻啊！啊，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也讲到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啊，这个葡萄园就是教会啊。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答应主的呼召，在教会里面啊，来服侍我们的主。那么那葡萄园做什么事情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葡萄树啊，用处不大的。葡萄树最大的用处就是结果子，因为那个葡萄树的那个枝干长得歪歪曲曲的，对不对啊？没有人拿葡萄树来做什么家具，什么东西做不了的。你别的用处你也用不了的。它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就结葡萄。那么结了葡萄之后呢，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讲的，神就做了一个酒榨。把这个葡萄放到酒榨里面，就榨出喜酒了。这个酒呢，我们知道圣经呢就预表着圣灵中的喜乐，其实呢讲的我们生命中的喜乐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使我们的聚会能具备有葡萄园的用意，弟兄姊妹要多结果子。那么这个果子呢，哈，我想。这个不是光是这个带人得救啊，这个也是一个能把更多的人带得救呢，那是好事情，对吧？的确我们看见蒙恩得救人多，我们也很喜乐，但是还不是指这个。那个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大家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九种果子，对不对啊？所以神很注重果子。约翰福音15章也讲到，他真葡萄树。要我们多结果子，因此就荣耀神。所以这个果子指的是生命的结果。所以教会要注重生命。如果我们在这里呢，光是这个搞这些知识、道理呀、这些活动啊，外面这个主不能满足的。我们要结出果子来。啊，哎，有的弟兄姊妹过去没有忍耐，要结出个忍耐果了。以前呢，这个不会节制的，结了个节制的果子，对吧？平安的果子啊，爱的果子，这里有九种果子，对不对？所以呢，教会中呢，这个生命的果子要越来越多啊。那么这里果子多，你榨出来的酒就多，是吧？那么就 成为什么？成为众人的喜乐啊！这个炸酒，我想这些啊，因为要解释就太多了，是吧？你看这个酒炸呢，就是指的这个十字架的工作说的，是吧？我们弟兄写都是诗歌很好，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是吧？哎，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要让主的生命的果子多，看见十字架的工作在这里啊，那么呢，多多的结出这个果子，多多的有喜乐的酒这个呢，弟兄姊妹们，就是主的葡萄园。其实葡萄园呢也不在乎人多，我常常怀念呢。这个1978年，我刚到西雅图来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会所，弟兄姊妹只有十几个人，在哪里聚会呢？就在我家的那个 basement 聚会，我家那个正好买了在15街上那个房子，现在在那里啊，底下一个 basement，每次十几个弟兄姊妹们呢，不过大部分都是学生呢，华大的学生呢，那么我们就在那个 basement 里面呢。哎呦，那个人不多啊，但是那个唱起诗歌来呀，祷告起来，那个灵智释放啊，每一次聚完会之后，这个灵里面饱饱足足的，真是快乐啊，真是快乐。哎呀，后来呢，慢慢的聚会人多了，人一多了之后呢，也有很好的时候了啊，像我们到这里的聚会呢。但我有时候常常很怀念那个时候的情况。那我宁可人不要多，有那么十几个人在一起，大家爱主，对不对？啊，那么样的追求，那么的祷告，那个是多么快乐！那个聚会成为很大的满足啊。现在呢，我们看见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来聚会，这个无精打采的，散了会也无精打采，只有吃饭的时候最快乐。吃中饭了，大家哇哇哇，声音很多，哎。哎，我觉得很难过啊！我们应该聚会的时候，大家很快乐，对不对？有灵里面很释放，啊，是顺着圣灵的引导，在主面前，这主的葡萄园呐，是一个有叫人喜乐满足的，因为你看见没有，神把他全部的工作。就用一个整个葡萄园来说明，一个最简单的情况来说明，就是不管你属灵的追求有多少，你摆上多少，你多努力多牺牲，最后怎么样呢？要像葡萄园一样的，能够结出果子，能够流出叫人喜乐的酒，主的心就满足了。所以我们不在乎聚会里多少人会讲道，多少人会做这个做那个，对不对？哎，弟兄姊妹，每一次的聚会要满足喜乐。那么礼拜五晚上这里聚会啊，弟兄姊妹们，哇，这是一个蒙恩的一个机会了。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把灵敞开向着主啊，人少不要紧，哎呀，圣灵的运行在这里自由的，哇，我们的充满快乐。如果今天晚上散了会，你带着满足的喜乐回家，哦，那这个聚会，就对了。那么，那你这是进了主的葡萄园了，啊，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跑到哪个园子里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这样子，要挖土，要出荆棘，要出这些，对不对？就是为叫葡萄生长得好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要进葡萄园所以这个比喻啊，对我们来讲太有意义。我说一个比喻，时间就过了。下面呢，这个简单的说明一下好了。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他要上。143讲到上十字架啊，这是主第三次和门徒们讲到他要上十字架啊。第一次在哪里？16章，第二次呢？17章，第三次是第20章。为什么主在这里一再的说明十字架呢？ 就是我们根本记不住，你知道吧？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听了十字架的道啊，哪里就能实行呢？对不对？听完就忘记了。所以呢，主还要每个礼拜啊，借这个饼杯提醒我们啊。我老实讲，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很惭愧啊。人家初期教会是每天在家里面擘饼纪念主，我们现在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呢，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每年的52个礼拜，52个礼拜过来之后呢，弄得大家没感觉了，进到了这个擘饼聚会里面，变得没感觉了。你看这个变成一个什么情况？所以难怪主要在这里反复的说啊，主钉十字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不能让我们那个主任那个波饼，主已经明着用这个明显的东西提醒我们了，你还没有感觉，这个真是对不起主了，对不对？无论怎样呢，简单的要感恩几句吧，啊，你如果站那看，你不会祷告，像我年轻时候不会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我感谢你，哎，那也很好。你总要讲句感谢的话嘛。主，我们做了那么多，你坐在那里没有感觉，便别拿来了，那么就吃了，就完了，对不对啊？哎呀，这我常常觉得，我们对主是有亏欠的，啊，亏欠很深呢、啊。所以呢，我看有很多年长弟兄姊妹们。他们从年轻时候跟随，到年长年老时候呢，有的看见饼杯就流眼泪啊，哇，那个都那么年纪那么大，看见饼杯就流泪啊，一唱诗啊就流泪呀，啊，我们现在呢最感动的诗歌唱起来不感动，嘴巴那么唱，心里没感觉，所以呢，你没有把你的灵心和灵打开，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一再的？要讲了3次啊，当然这里我想我不能再多讲啊。到我144呢，这个啊，当然这个我就想说啊，你看我们这些人呢、啊，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在整个基督教的情况里面看，大家就是要抢地位、抢名声，侍奉主也搞这一套啊。世界上的人呢，为名为利，结果我们到了。属灵的事情上面的也来为名为利啊！我常常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呢，把世界的前途啊什么丢掉了，对不对啊？按理讲你就应该很单纯跟随主，结果呢，他到了教会里面来的，要证明这里要抓钱呢，要抓地位了。哎呀，实在叫人心里面很难过啊！哎呀，所以呢，你看这里呢，这个故事讲的那两个人，因为呢。找了妈妈去，为什么找妈妈去呢？那个妈妈是主耶稣的姨妈，你知道吧？这个亲戚呀，找姨妈去讲，哎呀，我们这个人情搞人情的事情，真的是，我一会有些很多事情我知道，我就不要讲了。这些真的是叫人听着叫人难。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告诉我们：你如果在教会中，你想伟大，你要做仆人。所以主说：“这个杯啊，这个喜，什么叫做杯呀、啊？杯就是顺服啊。喜是什么？受尽的无己啊。就做神的仆人呢、啊，哎，你就要学着怎么样喝这个杯啊，顺服主，要受主的敬，没有自己。”主耶稣来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你不用自己要去这个想出名、想拔头、想要这个居高位啊。我不晓得，今天很多人呢，常常这个思想还是摆不掉的。到了教会里面呢，就喜欢人家轻看我们，都受不了，对不对？就希望人家重视我们啊。不需要的，弟兄姊妹们，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本分，好好服侍主就好了。人子来是为了什么？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我很喜欢呢，我老是记得中国的圣经里有一本是文言文的圣经，你们有没有看过啊？用文言文那个最早用文言文的，那文言文的这句话怎么讲呢？他说啊， 非以义人，乃义与人。听懂了吗？啊，这个义啊，就是奴役的义啊，非以义人，乃义与人。哎呀，哎呦，我很喜欢这句话啊。哎，我是牢牢记在心，我从年轻时候记着，到现在没忘记。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也不要是接受人的服侍，要学会服侍人呐、啊。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对不对啊？到地上来了，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所以呢，他把神的荣耀带到地。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你如果认识我们的神，你就知道。今天呢，我们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样的生命啊！所以这个呢，我想呢，也不用多讲了。最后一个呢，简单的说，那个就是说哈，它的总的原则就是啊，你能看见，你才能跟随。就为什么要开眼睛啊？他看见了，他就跟随了。并且有的讲说，在这条路上跟随。那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情况，就是你们要注意一下。在马太福音是讲两个人，在路加福音讲一个人啊。那么这个有的人觉得说，这个到底圣经是不是有矛盾的？没有矛盾啊，事实上是两个人。不过呢，路加只记了一个人啊，就是这样解释的啊，所以他没有矛盾的。那这里给我们讲了，你看见，你就自然会跟随。说今天为什么你不会跟随主啊？你没看见呢，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开眼睛如果主开了你的眼，你就会跟随主了，对不对啊？主没有开你的眼，你只会跟从人呢。这个在基督教里面跟从人的人到处都是啊。我看见跟着这个人，跟着那个人，跟着这个组织，跟着那个工作，对不对啊？你只有开了眼睛，才会跟随基督呢。所以你看你的跟随，就知道你有到底有没看见，啊，就翻过来，是吧？你到跟从谁呢？就证明你眼睛到底有没有看见。所以我感谢主啊！1965年，我常常喜欢讲，那一年对我来讲是一个转变的很大的一个，主开我的眼睛，从此之后我就跟随基督了。我尊重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我跟他们也有很好的交通，我也非常的敬佩他们，从他们得属灵的帮助。但是呢，我里面是跟随主的，这个有很大的差别的啊。所以这个例子是很好的啊，看见才能跟随，看看你的跟随就知道你有没有看见啊。我想最后呢，就这么给弟兄。这边讲这么一个原则，把时间交还给你。
后面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把你自己的心意启示出来，我们求你来祝福你的话语，
主啊。
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有一个祈求，真的是求你让我们能看见你，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跟随你，并且能够前面有一条正确的路，我们能够继续的再走上去跟随主往前，主啊，所以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愿圣灵再把这一些话语说在我们个人的心中，来帮助我们能够反复的思想，把以下的时间交通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阿
阿
门。
门。好，我们在交通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聚会网站上的一些报告的事项。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网站上面的代导事项呢，这个主日是交通聚会，我们的题目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请弟兄姊妹呢可以在预备的时候呢，可以在主面前寻求，希望我们这一次能够交通在主的面前，并且主能够更多把神的旨意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多的开启给我们。这个主周六了，就是明天我们7点钟有福音聚会，周六的福音聚会，是吴金爱姊妹做见证，洪忠弟兄传福音，请弟兄姊妹为着这个聚会来代祷。 也如果要来吃饭的话，是6点钟开始。对，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报告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面就交通时间。